各位观众，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政府在5月颁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当中对于中国境内甚至连境外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以及学术界都将受到严格的控管。而习近平更在5月的政治局会议当中决定要在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组织当中设立党组织，这是否是之前七部奖的具体实践呢？而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否将因此窒息？外国的文化及学术界也是否因此将起了寒蝉作用？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
谢谢。
另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韩博士哦，就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对这些 NGO 还有对这些文化学术界的这个人士出手？到底他们给中国政府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呢？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整套的一个战略措施。那么中国从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只是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更加快了这些立法的这个程序。那么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一个方面呢，这个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由于互联网，由于这个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这个觉醒，那么已经开始对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开始质疑。那么很多呢是因为在中国的所谓的 NGO 开始在兴起的这个缘故。那么中共自己统计说是大概有54万左右的这个 NGO， 但实际上我知道的数字呢要远远超过这个，可能甚至到要差不多10倍或者是更多。那么这个 NGO 的实际上在很多是跨境跨界，那么它有一个组织化，这种组织化是中共最担心的。他最担心就是他的这个职责安全，任何一出现组织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这个职责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呢他会通过一切这个手段来开始逐步的这个打压。当然 NGO 尤其境外的 NGO 只是他的一个目标之一，我想他们这个立法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实际上要把它置于一个严格的管控之下，并不是说完全把这些个境外的这个 NGO 全部赶出中国，因为中国实际上中共是境外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最大受惠方，因为大量的 NGO 的这个资源、金钱都是注入所谓的刚狗，就是所谓的中国政府的这个机构。那么他们现在的这个限制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要把这些找到所谓的这些境外的机构，找到一个国内的合作伙伴，就是中共政府认可的这种刚狗这样的这个合作伙伴，同时要把这些个国外的一些机构，尤其涉到政治的，像这些个这个 NGO 或者是女权运动的，把他们的这个资源全部卡断，不能让他这个国外的资金流入进入支持这些个中国的公民社会的这个 NGO， 这个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考量。
是，那我请教一下滕彪律师，首先先感谢滕彪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啊。那我请教一下滕律师，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 NGO， 他本身刚才那个韩博士也提到，他们主要关注的一些工作都是例如像女权、环保或是一些公民社会等等。对这个中国的中下阶层的人民比较有益的工作哦，那当然在学术界方面也是很多的学术研究也是针对这方面，所以如果现在出台这样一个新的办法，针对他们来做出严格的管控的话，对未来的中国 NGO 的发展以及对这些他们所关注的中下阶层的中国人民会造成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呢？
像中国政府对 NGO 的监管控制一直有这么一个粗略的区分，就是把提供服务的这些不涉及人权、不涉及政治议题的这些 NGO， 和其他的涉及维权、涉及政治的 NGO 区别开来。那对前面那些维权的啊或者人权的 NGO， 他们的控制、他们的打压就非常非常的严厉。像公盟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不但整个 NGO 被关闭，而且很多人参与者都被抓捕判刑。那其他的NGO 像环保啊，像这个儿童权利啊等等，它并不是特别敏感，但是也逐渐的纳入到政府的这个打压的范围。那在胡锦涛时代，在江泽民时代可以有发展空间，基本上可以正常活动的这些 NGO， 包括女权NGO 等等，现在都遇到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压，包括前不久的这个女权五姐妹被捕等等，所以这个就会对大量的啊，毕竟这种就是不涉及政治敏感议题的这些 NGO 数量更多那对他们的工作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估计很多 NGO 都没有办法继续开展工作，他们的工作可能就放弃或者停滞了那如果要坚持的话这个面临的风险包括 NGO 被关闭的风险和他们主要负责人被抓捕的风险都会大大的加大。
是，滕彪律师，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法案呢、引起很多外界的，尤其是外国学术界的关注，也包括因为它法案里面有规定对外国的境外的学术及 NGO 有一些管控的规定。那我们看到这个纽约大学的孔杰荣教授在纽约时报上也发布了一篇文章，说北京不再欢迎您，其中呢他也提到说这点让他们觉得是不寒而栗，他说因为把这个触角伸向了中国之外。换句话说，如果他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学生团体在美国校园之内来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一个处置或做法的话呢，将来可能在中国做学术可能会遭遇到困难。那我们知道您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哈佛大学本身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学术自由的一个校园。那您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新的办法出台，对于像哈佛大学这样知名的美国名校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美国的大学是独立的，是比较自由的，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它的影响的扩大，它对外的这种文化的输出等等都已经影响了西方的这个学术自由。这个例子就太多了，不光是一些普通的学校，他们引进这个孔子学院，他们这个害怕跟中国的这个合作项目受影响，他们已经因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原因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像美国的常青藤大学也有很多都在这个学术自由方面受到了影响。那像一些这个就是跟中国政府的这种学术交流合作项目，都是中国政府花大笔的钱来试图影响这个研究的领域、研究的方向甚至这种结果的观点的产出。那境外的 NGO 像比如说中国跟中国有关的一些 NGO， 他们在境外有一些政治活动、人权活动，那可能会连累到他们在国内的项目或者在国内的负责人，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是，谢谢滕彪律师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我们知道在海外在尤其像在美国，他所谓的学术研究单位 NGO 还包括像智库方面有很多的研究人员，很多的中国专家都来自智库。那我们知道这些智库的专家以及美国大学里面的专家，还有这些非政府组织里面的一些专家，他们的一些报告或是文章向来是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据。
对，
那么如果是一个新的这样的现象的话，对美国政府对或者西方政府对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的制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呢，在这点上我跟这个滕彪律师稍微有点不一样。那我认为呢，中共在制裁、在打压境外 NGO， 它实际上也是有选择的，它不是说是就是所有的都进行打压。 那么他一方面呢打压那些个就是主张人权的、主张这个政治民主这个改革的这些个 NGO， 他是绝对要加大打压力度的。那么对另外一些像盖茨基金会啊，这个从事公益事业的、从事科技事业的，或者从事这个城镇城乡服务的这些，包括商会这样的东西，他会放宽。我觉得他会放宽。他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即使像这样的一些个我说的这个四类的所谓的这个公益组织的话，如果是这些组织形成一个跨界的、跨境的大规模的一个组织的时候，对他执政造成威胁的时候，他也会进行打压的。即使你完全没有政治色彩，你只要对他认为构成了这个威胁，他都会进行打压。因为中共的这个传统故事的思维就是，他一旦出了自己体制内部出现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后，他不是从自身来找到自己的这个问题，他反而呢从外头把所有的这个过错都是说是境外反动势力造成的。那么境外的这个 NGO 他也是认为给中国这个执政安全、这中共执政安全造成的威胁，所以呢他必须要进行打压。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个大外宣的这个战略又跟美国特别有影响的这些一个学者、特别有影响的这个智库进行密切的合作，因为他想收买他们，他想给他们这个影响他们的这个观点，所以这种合作并没有减少，而且是在加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选择性的来打压境外的这个NGO。
好，我想这个接着您提出的就是选择性的执法的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滕彪律师哈。在这个草案公布之后，我们除了引起西方的这个公民社会、人权组织、学者的这个批评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也对这个草案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比如像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 NGO 研究所的副所长贾西金教授，他就提出了，他就是说这个法律就是涵盖的范围无边无际，二是就是说解释有很大的释法权，那么导致第三个后果呢，就是给执法者极大的一个自由的裁量权，还有主观的选择空间，就是韩连成博士所说的一个执法上的一个选择性的问题。您怎么看中国体制内学者对这个法案所提出这些尖锐的批评？您认为这些意见最终会被采纳到最终的文本之中吗？
对，也表现出国内学者对于这个新的法律草案的不满啊，它实际上就是太过分了。但就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就是把原来民政部门的一些负责登记啊、监管啊等等权利都交给了公安部门。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朝着这个警察国家又大大的迈进一步。执法者这个裁量权过大，选择性执法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像贾西金教授这样的建议，我觉得基本上也不会被采纳啊。这种国内国外的各种批评建议，我觉得很少有机会能够体现在将来通过的这个法律里面。所以我也同意韩连朝博士的这个分析，他对于境外 NGO 对于国内的 NGO 他都是有这个区别对待的啊。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钢狗，就是政府主导、政府控制的 NGO， 那他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工作、将来的和就是吸收境外资金，从法律上、从条文上来看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因为一定会包含他们，但是因为这种政治的考量，因为这种选择性的执法，所以对于这些帮政府忙的、帮助加强这个专制统治的这些 NGO， 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会有太大影响。
是
关键就是那些 政府认为给他找麻烦的、维权的，或者政府认为有政治目标的等等，这些 NGO， 尤其是和境外资金有关系的这些 NGO， 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是，谢谢滕彪律师的分析。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刚才滕彪律师也提到，就是针对您也讲到说，针对政府本身自己的这个批准的 NGO， 他们比较不会受到影响。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五月的时候在政治局会议当中讲到要在这些 NGO 或是这个文化经济学术单位里面成立党组织，是否就是要加一步的进一步的强力的来控管这些 NGO 呢？
对，当然是，他主要是指国内的这个NGO，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们说前面提到的这公民社会的这个兴起，公民意识的这个加强，那么很多这些个组织呢已经建立起来了，比实际上数量要比官方的组织要多得多。那么这些个那么多的这个 NGO 的话，肯定对他这个管控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把党支部建立在这些 NGO 组织里头，就是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传统做法，把这个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面，就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认为通过党呢，可以对他们进行管控，不让他们能够越界，能够来保持中共的执政的这个安全，这是他的主要的这个考量，我想。
是，那他成立了之后，是否会反而让这些 NGO 变得僵化，没有办法执行他原本该做的目的跟任务？
那肯定是的，而且他有很多具体操作上的问题，比如说有的 NGO 是非常少，就是两三个人或者是一个人，他就可以搞一个 NGO。但是你说他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党组织呢？这个，而且我觉得 NGO 的这个他所做的东西和这个党所要求他们做的东西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是想把一切东西都植入党的领导之下，这个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因为不可能所有的 NGO 那么几个人的一个 NGO 你怎么建立一个党组织呢？所以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呢，我从这个他这个措施我们可以看到，那习近平是想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这个国家，建立严格的监控，一切都必须在党的这个领导之下进行，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滕彪律师，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但是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一下滕彪律师。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新的出台的法案也特别强调所谓的这个西方的势力跟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那这跟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九号文件七不讲，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为什么北京选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东西具体化？
九号文件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总纲式的啊，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包括对抗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啊，不能讲这个司法独立或者是这个党所犯的错误啊等等，他就是要加强这个意识形态控制啊，抵御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渗透，或者是防止颜色革命。那在这样一个文件指导性文件的这个出台之后，他就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具体到案件的大量的这个动作，包括在大学的控制，包括对互联网的控制，包括抓捕高瑜、抓捕许正伊、雷哈姆等等这些学者、记者、维权人士，包括对这个家庭教会和这个三自教会这个控制啊，这两年是明显对基督教会和其他的这个宗教团体加强了镇压。包括这个我们正在讨论的对这个境外 NGO 的这个管理法，都是这个九号文件在实践当中它的这个表现。所以就是习近平不但要建一个警察国家，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他也要明显的回到毛主义，就是原教旨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虽然它能不能够实现是一回事，但是从习近平和党中央最近两年多的这个动作来看，他的确是想要在意识形态上回到更加僵化、更加保守的这个原教旨毛主义。
好的，谢谢滕彪律师的分析。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请说。
你好，嘉宾好。我想说呀，就这是我这几次我用电话打电话吧都不接，说主持人对嘉宾客气点。其实哪次我没对嘉宾说不好听的话，我只不过发表我点我个人的观点。六四那天吧，我想的话发言来的，结果没接我电话。我今天的话就说是现在对这个NGO法这个组织法的话出台吧，我想到六四，我说一说六四这件事儿。这六四我分的话两步说，说六月十四日这学生运动不应该跟学潮联系到一起。
孙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您要讨论六四跟您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NGO 是否有相关呢？如果没有相关的话，我们将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来电。接下来我们请湖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请说。
那个 NGO 应该禁止，就比如韩仁朝先生这样的人，如果是一个 NGO 的负责人的话，我感觉这种人应该被禁止的。还有那个关于人权的话，美国这边应该是有官方背景的吧，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好像美国这边是经过国会拨款的这个项目是吧？
是的，好了，谢谢湖北李先生。如果是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请韩仁朝博士来回应一下。我们知道这些 NGO 有分很多种，还有正的反的，有左的右的，有各种派别都有啊。那刚才这个李先生认为说，如果像您这种的，您的这种方式的 NGO 是需要被禁止的。您怎么来看说 NGO 在美国、在各个国家以及在中国的发展呢？是否有特别某些被选择性的禁止，某些是特别发展特别蓬勃呢？
美国没有这个法律禁止任何的 NGO， 而且 NGO 的这个注册的话，你可以在任何州里边就是注册，按照公司注册就可以了，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可以在网上就可以搞定的事情。那么在中国呢，现在 NGO 注册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么2013年的时候呢，开始做了一些改革，发改委让这个四种类型的商会啊、行业这个协会啊，还有慈善组织、城乡服务这些一个协会、另外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可以让他们就不像以前那样必须挂靠一个单位就可以来进行注册。但是它有很多的这些软的这些门槛让你跨越不过去，在你资金上面各个方面都对你进行限制。美国没有这样的限制，美国这个其他的民主国家也没有这样的限制。那么我们知道印度和这个俄国现在在做这个一些个限制。那么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一些民主国家，并不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它是人民选出来，哪怕是普京这样的这个政权，它也是人民选出来。中国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中共呢劫持了13亿这个中国人民，把一个政治制度强加给这个人民头上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根本上的区别。那么 NGO 进行什么样的，你只要是按照这个法律，我觉得不煽动这个暴力推翻政府，那么这都是应该是合法的。那中共的情况不一样，我觉得甚至武装起义、武装斗争，人民可能都有权利来进行这样做，但我自己不鼓励这样进行，因为暴力毕竟是这个统治者、这个独裁者的这个优势，而不是民众的优势。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争取这个。NGO 实际上是公民社会的一个产物。美国这个民主社会之所以能够强大，之所以能建立，就是由于大量的这些 NGO 的存在，大量的公民社会的这个组织存在，这样的才扎实。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公民社会，取决于 NGO 的发展。
是，谢谢韩仁朝博士的分析，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美国的像您讲的，不管是 NGO 或是像新闻媒体，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多元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挥的。在这里也可以顺便回应一下我们的湖北李先生，就是美国之音虽然是由国会拨款，但是依然是一个独立的新闻机构。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各位网友，在我们的网站上或是我们的节目上 call in 来发表您多元的不同的意见，我们都虚心的接纳。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河北的郭先生，我们来听听郭先生您的看法。郭先生请说。郭先生您好。
你好，
请说。
我跟这个刚才那个辽宁的那个先生啊先说一下，就是我经常打这个电话打不通占线，打话的太多。实际上啊，就是说我对这个 NGO 这个这个事儿，就说是就是这个习近平就是一大败笔，对这个言论自由不但没有，有条不紊的就说是吸取这里边的可取的东西，对人民的希望视若罔闻，而且加大这个党政的监控力度，这不这不报新历史吗？我希望韩连朝还有那个先生，你们加大力度，在国外一定要把这个国外的这个政府的良知唤起来，一定要尽可能的大的给他施加压力，这些国家，否则就灾难无穷无尽。谢谢啊。
谢谢河北的郭先生。那我们请这个滕彪律师来回应一下郭先生的看法。他说现在啊，在这个中国境内的一些的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非常的严谨啊。那您的看法，在这一次的新的这个 NGO 的办法出台之后，是否未来在中国的 NGO 不管是境内或境外的发展会更加的困难呢？
对，国内的整个的环境，整个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低谷啊，或者说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现在这个是最糟糕的时期，从人权方面，有大量的记者、作家、网民和维权人士被捕判刑。那 NGO 的这个受到的打压已经，虽然这个法律只是草案还没有正式出台，但是对 NGO 的这个打压已经早已经开始，比如说船只行、丽人图书馆、女权组织、新公民运动、这个艺人评等等，这个大量的 NGO 已经被摧毁，还有另外。一些关注劳工，关注这个乙肝艾滋病等等，这些NGO 都在面临一个严冬，所以在未来几年，我觉得这个趋势也很难有所变化。当局他决定大力镇压 NGO， 镇压民间社会。这个态势是不会变的。
是的，谢谢您的分析。最后我请韩连朝博士给我们做个总结。我们知道其实 NGO 本身它的存在的一个目的也是提供这些社会上的问题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检讨的方式以及一个情绪的出口。那如果现在呢把 NGO 大量打压之后，是否中国这个社会压力过的现象会更加严重，反而对未来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埋下一个变因呢？
对，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短期内至少是会给中国社会的这个稳定啊带来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中国这个继续打压的话呢，肯定会走一个相反的，起到相反的这个效果。
是的，好，谢谢您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北京出台新法规来管控海内外 NGO 以及学术界的讨论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中国的新国安法是否彰显了党国部分的现象，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